恩慈堂的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当中，和大家一同来敬拜。这里的敬拜实在是让人很感受到，我们是充满着神的盼望，充满着神的希望来到当中，来把一切的歌颂都献给他。这个月是宣教月，其实我特别选了这一段经文，是我在神学院去菲律宾。跟着沈牧师当时的院长去菲律宾短宣时所领受的一段经文当中给我有很多的领受，直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还是里面很丰富可以挖掘的宝藏。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再一次赐下耶稣给我们，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你，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到你的面前，知道主，我们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恩待，需要你圣灵赐给我们能力继续的来奔跑这天路。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因为知道我们在这里不是白占土地的，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把人带到你的面前，并且把基督的福音继续的传开。愿你继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做成你的工作，借着今天的经文，叫讲的听的一同在主里面有丰富的领受。如此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的，阿们。简单的讲，其实宣教就是一个跨文化的福音施工。一般上我们把布道叫做是本地传福音的施工，那华人教会很多时候讲到跨文化传福音施工，就是宣教的一个施工。但是当我们越了解福音的时候，其实你就发现福音不是停留在华人的文化而已。当耶稣说这把万民带到他的面前成为门徒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福音应该是有更多的一种文化，更丰富的文化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可能不单单是钢琴和这些电子琴，应该是有古筝二胡或者是笛子这些一切的颂赞，一切的音乐的赞美都应该是献给他的，包括是有马来民族的歌曲，或者是献给主耶稣的这一切。其实你就会发现原来这福音是很丰富的所以福音的大能应该是落实在不同的文化的当中，而且以不同的文化来呈现在世人的当中。那你就发现其实单单用布道事工来做，这好像还是很有限的。而感谢主，我们也看见其实恩泽堂在整个宣教部的整个策划的当中，我们也开始有这所谓的数码宣教有所谓的专业宣教等等都是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一同来，我们把我们所领受的这一切的恩典都能够献在主的面前，一同把这个福音更美好的呈现出去。这是我在当中看到教会其实朝向一个人人宣教里头所要呈现的一些的事工架构等等。然而我们不能够停留在事工的架构，我们必须发现其实宣教是从这个神开始的，而宣教应该要回到神的面前去领受，其实他应当要为神来呈现什么，应当要为神来做什么。而宣教不是教会的附属品，宣教应当是整个教会的核心，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今天在这世上在这个地区所要呈现的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的生命。而这其实就是教会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很著名的一位基督教宗教历史学家 Andrew Ward 他曾经说，基督信仰的本质上就是宣教，在其历史中也是宣教的 从这当中我们就可以看见，其实如果教会脱离的宣教，他的角色、他的身份会突然失去了他真正应该有的那个本事。因此回到圣经的里面，我们不难发现，其实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里头所讲的，当他复活过后，他说这天上地下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这每一个人都会背，它不是一个口号。你看今天的经文，你就发现其实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在世人的当中。而马太福音我们知道整个主题就是有关这位君王，这位大卫之后来的君王所呈现的国度是不一样的国度，不是我们世人中认为的他的那种国度，哇，充满着那种整天要打击别人的那种情况，不是。那个耶稣所呈现的国度，他真正是要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来掌权、来主管。而每一个人当他顺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真正生命里头的那个意义。回到24章第10节到14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啊，来，1、2、3。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这一段经文其实如果你去看的时候，是讲到耶稣讲到末后的时代会是怎样，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就好像今天我们看到 乌克兰跟 俄罗斯一样，原本是一同的民族，但是在那边打到你死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你就发现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是很需要福音在这当中来做许多的工作。而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它更有一个目标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到最后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的。也就是说，其实宣教是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的。教会最近在开一些课程，有关14之窗，还有一带一路等等，其实大家都应该去上的因为它会让我们看见，我们教会还有许多的工作是需要去做的。如果我们没有做了，我们可能就是白占土地了。而宣教，我认为其实它必须是进行式的。是教会的那个角色在这个世代一直不断的要进展、要拓展的一个进行式的一个事工，直到基督的再来。所以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但是不是这样就完了，耶稣还要再来。耶稣要再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这福音传遍天下，然后末后才到来。当然不是靠着我们，是靠着我们顺服神，在圣灵的带领的当中去做成这一切的工作。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耶稣的整个复活就更加有意义了。所以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对门徒是怎么说的？他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教会神的子民是被差遣在这世上要做成神工作的那个子民，那是我们很重要的身份跟角色。当然回到我们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如何，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如何的。除非我们更了解耶稣所做的这一些工作，那否则我们真的是做不了怎么来跟从主的或者这个宣教的工作。 然后简单的把它分成三点，在这里就是宣教使命是行动，宣教使命是体会，宣教使命是神的呼召。那第一点，我们看见其实宣教的使命是一个行动。耶稣来不是单单讲一个口号，在二十八章那边讲了，然后你们去做，不是。你从九章里面，从他之前这整个所做的工作的里面，你发现其实他是不停留在一个地方的，他一直不断的要走出去。当人家要抓住他说你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他说我还有更多父的事情的工作要去做的，我当以父的事为念。而耶稣是这样的行动下去的，所以道成肉身本身就是一个行动。而耶稣在这世上的时候，也看见其实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行动，不是口号，那是叫我们晓得如何来跟随他。这行动有什么？我们看见他就是他进入会堂里面教导宣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医治各样的疾病。这让我们看见原来其实是跟世人，许多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不单单只是 听到福音的人，许多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一同来查考神的话语。耶稣去会堂是做什么的？去会堂教导人是说什么呢？他就是回到神所启示的话语的里面，而告诉他们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他们唯一应该敬拜的那一位神。但是你发现其实以色列的历史是一直不断的在背叛他的，你懂我意思吗？ 他们虽然领受了神的话语，领受了神的律法，还是一直不断在背叛他的。除非他们真正的看见他们是那个罪人，也除非真的是我们真正的看见我们是一个罪人，需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求他真的是在我们生命做成大功，而这一切才可能有改变。有改变就是我们就开始可以有着行动，进入跟耶稣一样的工作的当中，那我们才可以真的是去带领查经，去查考圣经。我们会渴慕神的话语，因为耶稣一直是不断在讲着神的话语，而人需要回到神的话，而我们也真的是需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因为这话语到最后讲的就是人是已经堕落了，已经有罪了，而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神所要差来的那位救主，叫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可以得救。而人在这样的一个得救的当中，才真正的有所得着医治，有所得着领受。教会就是领受这一切天国福音，而且要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那个基督身体的榜样跟生活。所以我们不可停留在一处，感谢主，其实恩泽堂不止在五级八都，在五节路，在富康林山，都继续的在做着不同的工作。我们也看见其实有许多的查经班在团契里头来设立，我们真的是期望有福音的查经班继续的带领更多的人去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神的福音。我们深信查考这神的话语，迷失的人才可以真正得着医治。我在我神学毕业之后，其实回到教会里头，他们马上就把一个差传委员会主席交给我去做。那时我也吓了一跳，不懂这个东西要怎么做，一直拼命的祷告。然后他们就说我们现在在泰国想要开始一些事工。我说哇，这个我从来没做过，不知道怎么做。那也只有既然拿起了这个传道的这个棒子，所以就只有靠着祷告求神开路引导去做。然后带着短宣队，我们去到跟当地的一个机构合作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去到清迈，下来四个小时多的一个小镇， 那个小镇里头不是在小镇里面做工作，而是小镇旁边有很多的村庄，少数民族。这少数民族你要进去村庄当中还要两三个小时坐车进去，是没有人把福音带到那边去的。那些少数民族叫做克伦族，那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就是放一些耶稣传啊，就是在当中借着翻译这样去传讲。我记得开始的时候还被当地的一些人丢石头啊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还在想说，糟糕，这个是要怎么做，真的很难做，他们非常的抗拒福音。就在继续祷告的里面，其实听到那些当地的传道人就说，这些人其实他们很辛苦的，他们都是靠着打猎，靠着种田这样来生活，他们常常生病的时候要去找医生，没有钱，然后要走很长的路，有时是死在半路当中的。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就觉得说，那我们应该改变方式来做。于是我们就开始是带着医生买着药，就是在清迈买了药，真的是进到他们当中为他们来看病。看完病之后，我们说我们用我们所认识的那位神的名为你来祷告，就为着他们来祷告。接着很多人开始来看病的时候，他们甚至有一些人还问我说，你是不是就是那个耶稣啊，你们祷告的那个耶稣啊？我说我不是或者他们真的是很想开始认识，这位耶稣到底是谁啊？因为或者在他们接受这个医治治疗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人真的不容易，坐着飞机来，还带着药来， 还为我们祷告，用他们神的名字为我们祷告，这个慢慢的其实开始一家两家三家，现在到现在为止他还在，现在我们在三个村庄里面有着据点，有20多家，大概100多人在当中，然后在城镇的当中我们也开了一个学生宿舍在当中。当然当我们讲我们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神所做的工作，除非我们真的是尝试跟着耶稣的行动去行动，否则我们体会不到真正宣教神的那个大能在我们当中。第二，当我们看见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福音的使命其实是体会的，它不是单单你做一直做，你懂，现在的人其实很喜欢做，充满一些工作都做，但是到最后你问他为什么做，不知道，这边说其实耶稣他做的时候，他看见群众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依，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那出去短宣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体会的，那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还没有去过短宣，你应该出去一次，好好去体会神要放在你面前的那个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我常常带短宣队出去有很多的体会好多人看到哇这风景很美那个很好那每次带短宣队的时候，晚上我们去走市场的时候，就听到很多小鸟叫的声音cheep cheep cheep 很奇怪，什么 ch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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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都是我们那些短宣队的人this is very cheap this is very cheap ch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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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体会也是宣教的体会但是更重要的体会应该是从神来的那个体会我们到底体会了什么。那我在菲律宾这个短宣队里面，我们去的时候，我开始原本是想说跟神牧师去那真好我只要帮他拿着书包或者拿着一些东西就可以了我就在旁边这样学就好了那你知道去到那边的时候神牧师就召集了我们就叫我们坐下来，然后这10多人就2个2个的分我们到不同的地点去那一边那些步道站2个星期在当中我跟着另外一位柯炳煌牧师他现在在纽西兰 做宣教士，他在那边，我们就是在那边去开始那些教会的工作，做探访等等。还有我记得我们去探访的那一些在山上的少数民族是完全没有穿衣服的啊，你懂我意思吗？那是你也跟他话语不同，不懂怎么去做啊，只能够祷告，常常就是祷告求神为我们来开路，这样去做。我觉得这也是神让我很深刻的体会，并且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去体会我们到底要体会什么。我在2019年的时候在西布伦堂带着青少年人去缅甸，我们也是这样去体会。我们去探访，去探访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去探访那些少数民族那些人，他住的屋子就是这样一间啊。我们十多个人要去探访他，坐进他的家的时候，我们都害怕他家会不会塌下来，你懂我意思吗？哇，真的是好紧张啊！那个时候有一些人都不敢上去啊，但是就是要在那边唱诗在那边为他们来祷告唱诗，我们一起在主里面为他来祈求。那这个我觉得对青少年人是一个很大的体会，特别是新加坡的青少年人，我们要电有电了，一开就有电了，要水有水，一开就有水了，在那边什么都没有，你到晚上的时候全部都是暗的，水你要去河边里面去打。这就是那边少数民族的一个生活。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这些人就是在那边生活着，而他怎么来认识耶稣？所以希望我们都是看见神所要我们看见的，听见神所要我们听见的。正如 上周末一样，其实冯牧师所说的，再多的这一个宣教大会，再多的短宣队，其实都不能够改变我们，除非我们真正安静下来，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去领受神所要我们领受的，听所要我们神所要我们听见的，那我们才能够真正在这所有的短宣还有在这所有的聚会的当中有所得着，有所知道我们生命的方向跟意义。圣经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你就会发现怜悯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常常出现的，而且在诗篇103篇第八节那边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当我们越靠近神的时候，越靠近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那是一个怜悯人的心意。而当你走出去的时候，如果你是真正那位在世上神的子民做光做盐的时候，你会把神的怜悯，特别是神呈现在你身上的怜悯，来呈现在别人的面前。这是宣教的体会。如果没有这样的体会，我们的生命再多的聚会都是没有用的。愿我们常常都听见这些微小的声音，以至于我们能够把福音呈现在人前。第三，宣教主的命是呼召。为什么在这边会讲是呼召呢？其实这边不是说他就对门徒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诶，这应该是祷告啊，叫我们祷告啊。我祷告谁呢？我祷告希望张牧师出去做宣教士啊。我祷告或者 有谁我所认识的，就为着这些人祷告，叫他们出去吧，是这样吗？祷告是求神给我们，或者真的是呈现他要我们希望他要做的东西吗？ 那如果你真正是领受祷告的时候，或者你真正是领受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祷告是要很靠近上帝的心意，它跟敬拜差不多是一样的。那你就会发现其实祷告是体会神的心意，祷告在体会神的心意是要听见他的声音，听见他的呼召。那这一段经文其实是马太福音这个君王在这里整个他的生命的一个概括跟一个 summary、哦、那你就会发现耶稣在接下来他是做什么的，他二话不说就真的是把这些人全部叫来，两个两个赐给他们权柄，就差他们出去。这就是主耶稣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工作。我们是谁？是我们吩咐他吗？还是他吩咐我们？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吗？如果他是，他叫你去，你可以说，哦，不要了，我不行了，我不会讲了，哦，我这么软弱的人，我怎么可以做呢？我不能够做这些工作，我做不了。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你或者会想起另外的一段经文，那是在以赛亚书六章，六章那一段经文，以赛亚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他发现他是有罪的人了，他怎么能够讲神的话语？他的舌头不行啊！然后耶稣，神就真的是差派了天使，把他的罪给洁净了。然后神就说：“我可以差派谁呢？谁肯为我而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在这个月的当中，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觉得你自己很软弱，无法做任何的东西。我也觉得我很软弱，有时在奔跑天路的时候不容易的，但是常常就是要靠着主的恩典继续的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恩典能力走完这一条天路，而更重要的是要顺服他的心意，去做成他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知道这一切在世上仍然有许多我们未完成的工作，好像刚才我们那首诗歌所唱的，功尚未成，我们怎么如此来见恩主？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洁净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在顺服你的当下，真的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走出去，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走出去，更多体会你怜悯人的心意。我们也更知道我们要走出去，去看见我们所要看见的，听见说我们所要听见的，特别是神你微小的声音。愿你的声音在我们心中来做工，完成神你托付给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世上的使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圣名求的，阿门。